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早安。
早安。
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在小的时候，我特别是我第一次，比如说去看电影的时候，那时候很小，电影其实情节是根本看不懂的，然后总是问旁边的人：“那位是好人吗？那位新出来的那是坏人吗？”如果想那个人旁边说：“哎，对，他是好人。”那我就一直会看着，哦，那好人做的事会是这样的，那他的好处在哪里呢？坏人那每做个动作，可想想他怎么会做这些事情，要干什么坏事呢？那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里边，不过我们在学校里边还在家里边，父母老师都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即使在成年之后，我们也常常按自己的标准来评判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而且我们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背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好的和坏的说法呢也有些不一样。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总是喜欢接受我们认为是好的，而不愿意接受我们认为是坏的，或者说甚至拒绝。如果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然后我们肯定会有不同的反应。但有些时候事情不那么简单，如果发生的事情超出或者挑战我们对好坏的评判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在历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他出生在犹太地，说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但他降生于马槽，神与他同在，他完全按神的心意说每一句话，做每一件事，还有蛮有能力，曾经将水变成酒，也能平息风浪，能够用五饼二鱼喂饱了几千人。他也蛮有同情心，曾亲手将大麻风病人得以洁净，使瞎眼的能够看见，瘸腿的能行走，甚至死人得以复活。可是在他33岁那一年，逾越节的那一天，神把他交给了他的敌人，他的跟随者也抛弃了他，也不再认他。他的敌人给他戴上荆棘做的冠冕，讥笑他，羞辱他，鞭打他，最后把他钉上了十字架。他有能力拯救自己，却甘心受死，却在十字架上最后大声喊叫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假如你不知道我所说的那一个是谁，也许你会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发生这样的事在他身上？”因为他很矛盾，这个事情后发生的。当然了，在座的绝大部分人马上就能说：“我知道你说的是谁，因为你说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且你也会说：“我知道他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为什么被受这样的痛苦。”因为他的受难牺牲是为了成就神对人类的救赎。那的确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救赎的顺利完成，就是因为耶稣对神完全的谦卑与顺服。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尊神为大。他本有神的形象，万物是因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他又拥有宇宙万物的富有，却甘心成为贫穷，降生于马槽。他生前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即使被交在敌人的手里，受尽凌辱，临死的时候也大声说：“父啊，我愿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不曾为自己在他的敌人面前辩白，因为知道这一切都是出自于神的计划。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读经文里面的主角约伯。如果不知道约伯所遭受遭难，我简单回顾一下。圣经里说，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他敬畏神，远离恶事，也很富有，受人尊敬。可是有一日，突然之间他失去了所有的财富，所有的儿女。但即使是这样，他还伏在外边，伏在地上向神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谁料接着他遭受了更大的患难，他的身体和心灵得到了强大的攻击，他从头顶一直到脚底全部都生了毒疮，只能坐在炉灰之中拿瓦片刮自己的身体，这样的痛苦人没法忍受。不光如此，他的心灵啊同样遭到攻击，他日夜受到惊吓，根本没法睡觉，根本没有任何平安，可以说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如果我们比较约伯和耶稣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到都有些共同的地方，他们都说是完全的人，正直的人，也同样的都从富有变到了贫穷，同样也遭受了极其痛苦的凌辱。可是约伯记里边却没有记载，也没有告诉我们约伯为什么要受这样的苦难。这让我们完全按我们无法按我们人类的标准来评判约伯受难的意义在哪里。即使是基督徒，我们可以理解耶稣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为什么受这样的苦痛，可是对约伯所遭受的我们却无从自己来理解。而在约伯记里面接下来用了大部分的篇幅来描述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围绕约伯的遭遇发生了长篇的辩论，可以说有三轮大的辩论。总的来说，约伯的三个朋友认为约伯的遭遇是出自于神的管教，可能是约伯犯了一些隐而危险的一些罪，因为是约伯的朋友认为神是能察看人心的，神是公义的，神呢赏罚分明，这好像跟我们平时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非常相似。约伯的朋友，我们当我们去读的时候，听起来或者看起来好像是在很帮神说话，但有点非常可惜的是，他们把神框制在他们自己所认知的范围之内，好像就说人神就是按照我们人所想象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约伯受难一定是因为他的罪的缘故，是出自于神的管教，所以如果他们就劝约伯你要悔改，你悔改了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但是约伯却不认为他的苦难是出自于他的罪孽或者不义，他认为他的遭遇是出自于神自己，是神在庆福他，是神在攻击他，以他为敌，因为他非常清楚神掌管一切，那么我所遭受的一切同样也是出自于神。他认为自己没有任何不义的行为招来神的愤怒，他自己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呼求也不得公断。约伯后面在他自己的自述里边讲很长的一个篇幅，讲了自己比如说怎么样对待寡妇，怎么样对待邻居，怎么样对待其他的人，怎么样用言语教唆其他的人，讲了所有的一切事情，他就都要证明自己从来没有遇见自己觉得亏欠良心的事情或者亏欠别人的事情。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知道神也是掌管着一切的，所以他呢非常明确的认为他的遭遇是出自于神。但是有一点，当他在无限痛苦的时候，他就开始与神辩论了，与神争辩，就像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然后呢开始评判神，认为神不公。如果我们比较约伯和耶稣，那我们显然看到有一点不一样的，就约伯不能像耶稣那样当在苦难面前还是能完全谦卑顺服尊神为大。那我们 自己不知道有没有想过，约伯是在评论评判神，我们自己平常是不是也会评论或者评判或者甚至指责神？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资格来评判神？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是非常讲资格的，特别在澳大利亚，你要做什么事情都要必须相应的资格。你如果要当教师，那肯定要先取得教师的资格，否则不会让你上台的。你要当医生也一样，你没有资格是不可以行医的。当护士、当律师、当法官，都需要有独特的资格。我们不管找什么样的工作，人家都说你有没有这样的学历或者这样的条件来应聘这样的工作。我们自己也知道，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不会去应聘的。其实在我们看来非常简单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在中国觉得很简单，哎呀，家里一个电坏了，自己上去把电线弄弄就行了。在这里没有资格，其实大的墙上的电线你是不能动的，因为如果你自己动了而发生了灾祸，保险公司是不会赔偿的。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需要一定的资格。那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如果说看到一件认为不好的事情，或者看到一位朋友做了不好的事情，除非你是出于爱心当面去纠正他，并且不计后顾去跟人家当面的指责帮助他，为了是他的好，你没有资格，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那个人的所行所作为。当然我们有时候忍不住还是要背后会议论人，那背后议论人意味就是说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格去评判一个人。那更不用说如果一个政府或者一个国家元首要做一个事情，他们没必要来跟我们先商量一下，看看我们是不是同意来做，我们也没有资格去当面去指责他，甚至可能更加不敢，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没有这样的资格，没有人赋予我们这样的权利，除非有特别的权利赋给他。比如说美国的总统，只有独立检察官才能去调查他的事情，没有其他人可以去调查他，那独立检察官的权利说是赋予的。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其实所有当官的权柄都是赋予的，如果没有赋予我们相应的权柄，我们就没有资格去做相应的事情。那我们可以再问一下我们自己，那我们有资格去评判神吗？是谁赋予我们这样的资格？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也是会评判，也是会去埋怨的，也是会去过指责过神的。那有的人就说神很残暴，因为在旧约里面就记载了神让以色列人去把整个城给灭了，不管老少什么牛羊全部都给杀了。当然了，基督徒如果听到这样的说法肯定会说，哎，不是这样的，其实在这个背后有很多神的慈爱，然后去解释，去帮别人去理解神是多么的慈爱。那也有人会说，我不相信神的慈爱，因为如果神是慈爱的，为什么世界会发生这么多祸事，什么地震、海啸、瘟疫、战争，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那我们也知道，说这样的话的一般来说都是还没有认识主的，或者说甚至不相信神的存在。但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不是就不会了呢？其实我们也会埋怨指责神，最常见的就是，神啊，我祷告了，我求你赐给一份工作，怎么工作还没有来？耶稣也说，神啊，我现在需要找对象，我也知道你会给我供应提供，就是带应赐给我一个最好的，但是我祷告了这么多年怎么还没有呢？那么当身体有疾病的时候，我们也就会说，神啊，我知道你能医治我，我也仰望交托，可是我的身体好几年了，我现在还没有好，怎么会是这样的神？那么当然在孩子教育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那我们更也会去求神，但是总觉得怎么好像没有变化，或者变得不多，甚至有些时候说，神啊，求你是我的老公或者让我的老婆变得更好一点，可是求了好几年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我们都喜欢求平安，也只有神的赐福，可是常常灾祸，常常 有些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情总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甚至我们为家里的某一位，比如说年长的，求他求神赐他有健康又长寿，他可很可惜的，最后发生的却是不是按我们所想象的，反而死亡了。所以我们经常会说，神啊，我求的这个你怎么没有给我呢？或者我求的反而你给我的反而是相反的呢？如果换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神啊，你为什么没有听我的呢？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像我们是主人，神是我们的仆人，就是说我所说的你怎么没有按这样去做呢？这就是我们在指责埋怨神。其实啊，我们其实有一些参加服事并且辛苦在前面说说为主做工的人，也有时候也会发生一些埋怨，特别是当身心非常疲倦的时候，当发生的事情远远超出我们的控制的时候，我们去帮弟兄姐妹有时候反而受到委屈的时候，我们也会说，神啊，我为你摆上了一切，为什么反而让我受这么多的委屈呢？很显然的，我们这样按照我们自己的经验或者按照我们的习惯来评判神做事是不是好的还是坏的，实际上表现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和神是平等的，其实也没有尊神为大。那我们是不是要真的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和神是不是平等的？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边，40章1-5节，耶和华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的？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约伯回答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就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这呢是发生在约伯，神问约伯有关创造和有关生命的一些问题的时候，约伯发现自己无言以对。神问约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能够按照神一样的能准时的领出按星辰就日落这种变化，又问约伯你能不能这样做得到。问约伯，他说动物或者飞鸟他们需要食物，你能不能提供？约伯突然发现神所未回问的他根本没有办法来回答，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在目前这个科学发达的年代，我们常常认为我们已经懂得了很多的道理，我们明白了很多的规律，打个比方说，我们明白雨雪是怎么形成的，甚至我们还可以人工的造一个室内的滑雪场，所以我们就认为我们不需要神，我们一切都能自己问做。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在室内造一个滑雪场可以做到，但我们谁有能力让天空下下雪来？明白神所造的规律是一回事，有这样的力量去行事这样的规律又是另外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和神与神是不平等的，我们的供应都是仰赖于神，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是仰赖于神的供应，我们是吃的用的完全是出自于神的供应。同样我们有仰赖神的保护，刚才我们在讲到约伯记的事情时，然后好像就觉得约伯的遭难是出自于神的攻击，但是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边，那么神就问约伯，他说你有没有神那样的膀臂能像他那样发雷声吗？你能不能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见到一切骄傲的人使他将悲？能不能见到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 将恶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那么如果你能做得到，那么神就说，我就认你，你右手能救自己。换句话说，你碰到恶事，你能胜过恶，不需要神。约伯一直以为他的苦难是因为神攻击他，但如果我们读完约伯记，如果认真的去读，我们就知道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神反而是一直在保守的约伯。在第一章第十节，即使撒旦也这么说，他说，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所有的一切吗？他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就是说，约伯能成为这样富有，实际上是出自于神的保守和赐福。那么约伯的苦难什么时候发生呢？是神挪去保护之后，允许撒旦攻击约伯的情况下面发生的。换句话说，当神把保护拿掉之后，约伯在撒旦面前就根本没有能力去相抗衡，根本没有能力去胜过撒旦。所以从约伯的身上，我们也看到自己人的有限，我们靠自己是胜不过恶的。如果我们看到有什么不平的事情，或者有看到有些邪恶的事情，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制服它，没有能力去胜过它。约伯是一个正直的人，如果没有神的保守，他的生命可能甚至都会失去。约伯虽然受了这么样的苦难，但是他仍然活着，是因为在第二章第六节，当时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里，但只要存留他的生命性命。换句话说，神没有允许撒旦能夺取他的生命，出自于神的带着能力，所以撒旦就不可能夺取约伯的性命。我们有时候自己可能也会质疑，特别是在灾祸面前也会抱怨神，质问神，但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救不了自己。再来看刚才主耶稣我们第一名所讲的，他呢就正好相反，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有能力能够毁掉这个世界，但却甘心受死，顺服神，而成就对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是要仰赖神的保守，我们如果能胜过，那么我们要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下能胜过呢？就是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尊主为大。我们要做的回应就是谦卑顺服，在生活当中经历神自己。在我们刚才经文念的最后一段四十二章，约伯怎么回答神的？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阻拦，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情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终于谦卑下来了，知道自己先前在言语上面与神争辩上面的无知。神不仅是创造万有的，也是掌管万有的。神赐给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要他同样也是掌管我们每一个生命的神。他的旨意不能被拦阻，不管我们是明白还是不明白，理解还是不理解，我们时时刻刻都得仰赖着神的供保守，仰赖着神的供应。我们不可能自己救自己，事实上神并没有按我们的恶而消灭我们。如果都是按刚才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那我估计我们所做的人可能就没有了，也不可能我们还能来听这样的道，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干过坏事。那么我们去想，神这样的赐福我们，事实上也远远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但有些时候我们也同样还会经历那样苦难，那么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刚才开头所讲到的耶稣，我们的希望也只有在他身上。那么我们要做的回应就是谦卑自己，明白自己的地位，要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活在耶稣基督里边，离开主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这样的谦卑不是只是一个在头脑里的一个概念，是要我们用我们的行动来表现出来的，而在这个行动过程当中也才能真正的经历神自己，经历我们的主自己。这样的谦卑，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承认我们自己确确实实是无知的，因为我们自己的无知，我们需要神每一日教导我们，那我们很显然的就需要每一日去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基督徒讲的灵修读经就指的是这个。那么我们每一日读圣经，让神通过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这样我们在处理事情上面就不会显得那么无知，那我们在行动上面就得跟上去。比如说圣经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聚会不可停止，所以我们很感谢神，我们弟兄姐妹也多礼拜天我们来到这里的敬拜聚会，我们也会同样去参加祷告分享会，也会参加团契的主题分享或者查经聚会。这就是我们在行动上面表现我们的谦卑，表现我们听从神的吩咐。因为真神伟大，我们不会说哎呀，看我自己方便还是高兴不高兴，我决定我自己要不要参加聚会。因为既然是神的吩咐，那我们就去，除非是因为特别的原因我们来不了或者参加不了，比如说身体的原因或者其他东西。我们也不会说哦，我今天可能有一点事情，我想出去参加一个聚会，这个聚会的话可能会比较泛，那来参加今天的敬拜聚会可能没有参加，比如说我一个比较泛的一个聚会，所以我就决定可以不用来。那么这个的话表示主权在哪里呢？主权在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来决定来不来，而不是按照神的吩咐。有些时候我们会找理由说哦，我们要先要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吩咐我们，为什么告诉我们要聚会，然后如果来参加聚会会有什么样的好处，然后不参加聚会会有什么样的坏处，等我们一切都搞明白的时候，我来再来决定是不是来参加的聚会。那这就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不叫真神伟大，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和神还是平等的，所以我们要先要搞明白我才同意不同意。就像我们平时在单位里面开会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讲出自己的理由来，然后最后我们决定哦，我们大家都明白了，现在我们投票表决，我们按这个方式来行动。真神伟大就是认为我们自己是无知的，很多东西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但是我们明白我们能够谦卑下来让神教导我们，而我们只是简单的跟从去做。谦卑也是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就说不管做什么我们都知道不能按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做，因为我们不敢自以为是，需要祷告交托，求神以他的方式可以为我们开道路。比如说我们参加教会的或者团契的服事的时候，我们不管做什么样的事工，即使有一些非常简单的，比如说当招待啦，或者说是去那个什么在厨房里啊，或者做清洁啊，多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些非常简单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天然的力量就可以来服事，但是 我们明白，只要是做工是为了耶稣，为了主，按照这个名义去做的，其实我们自己的力量都不行。因为我们做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做工的目的，去侍奉的目的，是要通过我们所说的，或者通过我们所做的，让神借用我们所说的，借用我们所做的，去触摸到其他人的心，让别人能够经历神。这样的能力我们人是不具备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参加事工的，不管是在台上的或者在台下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无法依靠自己，所以我们每个人参加服事的人都会非常花时间认真的去好好的祷告，求神赐给我们相应的能力，求神赐给我们相应的爱心。在星期五我们摊一里有个聚会叫讲关怀，并且我们也讲到关怀的不同的层面，然后大家也知道很重要一点，真正的关怀是在心灵层次上面的。那么心灵层次上的关怀，我们自己知道除了神以外，我们没有办法按我们自己的方式，按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能够真正触摸到其他人的心灵。所以让我们每一个参加服事的人都会先祷告，求神先触摸我们自己的心，让我们自己先经历神，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信心，也有平安，有能力去做这样的服事。我们在开头所讲的，我们的主耶稣确确实实就给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自己说，他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不是出自于他自己，就是耶稣自己当他成为人的样式，他也完全不按照自己来说什么来做什么，而完全按照神所教导他来说来做。那么我们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那么如果尊主为大，那也就是表明我们已经是属于他的，万事都信靠他，仰望他，由他为我们做主。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还会同样经历许多的磨难，我们的工作当中同样的可能会有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发生，在人际关系上面觉得非常难以处理，在家庭上面同样也会有各样的困难，我们的健康也不会按照我们自己所想象的一切都是很强壮。但是在这些上面的困难和磨练，有些时候确确实实是神让我们经历他自己的一个过程。在聚会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做这样的见证，他说我来参加聚会了，我祷告了，然后在困难当中，困难本身也许还没有过去，但自己发现却发现自己已经经历到神，被神摸着了，其结果就是不管现在外边有没有变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自己发现自己已经超越了这些苦难，已经超越了就是意味着已经把这些苦难不再认为是好像我自己在受他挟制的，已经自己胜过了这样的苦难。其实有些时候身边还会同样发现很多挑战我们自己对好或者坏的评判的事情。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读到过这么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讲一对传道人，他们可以说把自己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放在传扬神的福音上面，都放在服事当中，他的儿子也看到他的父母尽心尽力的为主做工。但是有一次他们出去传道的路程当中出了车祸，父母突然伤亡，他的儿子非常的不理解，他说我父母把一切都交给了主，为什么主居然在他去服事的路上出车祸而没有保守他，是他父母同时失去父母。所以因为他的不理解，他有一段时间 就不肯再去教会了。直到有一天，他在整理他的父母的日记里边看到这么一段话。他的日记里边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工厂当中倒下来，不是因为黑暗吞噬了我们，或者我们被贱卖了，而是反过来，是因为光明胜过了黑暗，我们完成了我们该当跑的路，我们现在可以回到天家了。他的儿子看了这一段的时候，他真正的明白，我们按我们的想法来看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与在神的国度里边看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是非常不一样的。现在如果让我们看到，我们也自己也每个人去仔细去看我们的周围，我们也承认在我们的周围同样还多很多让我们自己觉得不公义的事情，看到许多邪恶的人反而飞黄腾达，正直的人可能反而贫穷受欺凌，这样的事情可能还会一直发生下去。但是有一点我们现在明白了，还是神在掌管，我们的主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面，他都是在掌管这个世界。在约翰福音16:33，主告诉我们，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主的话里面得到安慰，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尊神为大，因为神的慈爱是信实的，只是有些时候我们现在还不明白，他的旨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是最美善的。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